记里面，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保养我们的房屋。因为这个中国人这个自购不动产呢，是中国人很悠久，很历史很悠久的一个习惯。那买过来以后呢，我们就要学会去让它怎么样去保值，怎么样去保养。那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Michael 可以请他的同仁们在我们正道聚会之后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讲座。那在我还没有准备这个星期的讲章之前呢，就有很多人问我了，说赵牧师，他说你这个星期要讲什么？他说这个 Michael 要讲房屋保养，他说你讲什么啊？我想这些话里面的意思应该是说人家是讲房屋的专业的人士啊，你是牧师啊，那我就想说我也挑战一下，我今天也讲讲怎么样盖房子啊。这个 Michael 讲的不对，你多指点哈，这个帮忙弄斧。那但是呢，我讲的这个房子呢，跟 Michael 讲的这个房子是不一样的。我们刚刚读到这一节圣经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九节。那我们发现说，在这一节圣经里面，上帝告诉我们所有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上帝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他的希望的。就好像一个父母对一个孩子他是有他自己的期望一样，那他也在希望说能够在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孩子一些力所能及的一些帮助，一些指引，一些指点，可以让他在建造自己的人生，描绘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可以描绘的漂亮，可以建造的好看。他不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到最后搭成一个茅草屋啊，或者说是一个猪窝，或者说是一个鸡棚。上帝没有，不是这样的一个期望。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建造的时候，用到的词都是很都是很怎么说，就都是很辉煌，都是跟很神圣的事物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有些很熟悉的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圣灵的殿，对吧？他不是说你的这个身体是圣灵的窝，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你的身体是什么？是圣灵的殿。那今天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同样看到类似的一节圣经，他说你们来到上帝面前就好像一块又一块的这个石头，要被建造成为灵宫，要被建造成为一个宫殿，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宫殿啊。他不是说你去建造成一个 single house， 他不是这样讲，变建造成一个独立屋，建造成一个 town house， 不是。上帝说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华美到一个地步，好看到一个地步，精彩到一个地步，是可以像一座宫殿一样。而且我们去看这两节圣经的时候，发现说这里面所有用到的形容词都是褒义的，都是正向的，也都是积极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自己轻看自己，说我只是微尘当中的这个微尘哈，我只是这个宇宙当中很微小的一个存在。不错，如果放眼从整个宇宙上来说，我们确确实实是微小的一个存在。但是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微小的存在，上帝并没有轻看我们。虽然我们很渺小，虽然我们很卑微，虽然我们与神来相比微不足道， 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的微不足道而轻看我们，上帝把我们看作是他眼中的同人。所以上帝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愿意舍弃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而他对我们的期望同样是非常非常高的，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是属神的子民。那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足够的精彩，我们这个人生要建立的足够的好看，我们才能够对得起这句话。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去建造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所有的美好的人生。那第一，拆迁。这个拆迁不是我们到中国大陆，你看见到处这个墙上画一个红圈，然后里面写一个这个拆字啊。中国人说不破不立。什么叫不破不立呢？就是说，当某样事物它没有完全被拆毁之前，你在这个旧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东西是不够好的，或者说是不够完美的。如果我想问 Michael 可能会比较清楚哈。那如果现在有一个二层的一个楼房啊，那这个房主说，他说我现在呢想要把这二层楼房把它建成三层，所以我就在原来的这个二层的基础上我再往上加一层啊，这是他的一个计划。但从你的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你是觉得说二层的房屋已经二三十年的这个房屋，我现在在上面我再加一层会比较好呢，还是干脆把这两层推倒了重新建会比较好？不是从你的利润角度上来说，是从是从这个房子的质量，或者说房子的居住的这个条件上来说，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要是专业的评估
啊，要是专业的评估
啊，有的时候加固比
加
建要花费要大
啊，加固比加建花费还要大
啊，因为它基础
地基不够。
但你要加固的费用可能超过你加建的费用。
对，加固的费用还超过你的这个加建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 Michael 每一次谈到这个房屋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加一句说要做专业的评估啊，要先做彻底的这个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家呢以前曾经做过这件事情。我们原来是四层楼，可是因为那个四层楼就等于说我们还有别的这个有那个时候是有一个小的工厂在里面，所以我们想要把它盖成这个五层楼。结果呢就很花时间啊，很花时间，很花精力，而且还很花钱啊，还很花钱。所以我们后来算了一算呢，就是说其实当时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不如什么，还不如把它推倒了重来。因为也涉及到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说你原来的地基的设计，它当时就是承重就是承这个四层楼的这个重量，你往上再加一层，那它所有东西都得要什么，都得要重新再去这个估算。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上来说，这个拆迁工程是你要建造美好工程美好人生之前的一个必须要有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这个旧的生命或者旧的这个建造没有被拆毁，那上帝是没有办法在旧的生命上去给你建新的生命的。就是说上帝所要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不是一个新旧混合的生命，也不是一个在原来的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生命。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一个基督徒，你的人生要去建立美好的 美好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你需要有一个改变，而且你的人生需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被拆毁，原来的那一个你需要被拆毁。这个原来的那一个你被拆毁的越彻底，上帝才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让这个新的生命能够越美丽，越好看，越精彩。所以我们去回顾一下我们所有我们所熟悉的圣经的章节，我们发现说圣经里面讲到新的就是新的，旧的就是旧的，他从来没有说旧的也在新的也在，或者说是他是半新半旧的。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斩钉截铁的一个论述，他说如果你要去跟旧的告别，那旧的就得什么，就得彻底要消失。我们用一节很熟悉的圣经来作为例子，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然后呢都变成新的了啊。那他不是说哦，这个旧的事情过去一部分了，然后这个新的也来了这一部分。圣经里说，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生命，但这个新的生命是建立在那个旧的那个生命过去旧的生命被拆毁的这个基础上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改良的信仰，不是一个在旧的基础上给你加装天瓦的这么样的一个信仰。基督教信仰核心的内容是说，一个人的生命是需要被改变的，当这个人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那活在他里面的不再是他以往的那一个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是拆迁工程。这个跟现在的心理学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啊。我们现在就发现说，我们随着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丰富，然后我们的这个科技的水平越来越发达，可是呢反向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反而呢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幸福感或者我们的快乐的感觉反而是越来越少啊，或者说越来越难找得到。那相应的来说，就是心理疾病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概率呢，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会发现说，哎，我有问题。那打比方说，你去看心理医生，说，哎，我有一个问题，我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可能我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我是一个很会嫉妒的人。我明明知道说我先生跟那一个女孩子只是打一个招呼，可是我心里面就吃醋吃得不得了啊。我就觉得说我这个就是他这今天打招呼，明天握手，后天就一起吃饭了，那我就受不了，所以呢，我就会跟我先生吵。那可是呢，我先生在我跟他吵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当你这样去揣测我的时候，其实是基于一个根基，就是你对我没有什么没有基本的信任，因为我活在一个一半是女性一半是男性的这么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我不可能跟异性没有任何的这个接触，对吧？那所以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就会有什么，就会有紧张，而且感情可能也会有危机。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情况下面心理医生的这个发挥的作用，他就是告诉你说OK，你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啊，很好，你要努力去做什么？你要努力去做这个做一些这个调整。但这个调整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面，就是说你自己觉得舒服的这个基础上面，你自己觉得我很这个我觉得我很乐意去做这样的调整，而且我也想要去做这样的调整。那所以一般现代心理学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个问题，他没办法去解决。他给出来的药方是说，第一，你需要去认识你自己，你要知道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啊，你要知道你有什么，你要知道你有什么问题。那第二呢，
你要学会去什么，去接受你自己啊，这是现代心理学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很多时候他说认为说我们内心里面之所以会不快乐，是因为我们不够喜欢我们这个自己。所以你要什么，你要接受你自己，也就是说你要说到最后你没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就说哦，我就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是我啊，我就要活得开心，我就要活得这个高兴啊，然后呢就会有很多理论就出来了，我是因为爱你我才会嫉妒的啊，就好像这个中国人说的这个打是亲啊，骂是爱的啊，这个中国人有一个本事，是明明不对的事情可以把它讲成是对的啊，而且能够讲得很理直气壮哈、啊、这个东北人打，我们这里有没有东北人东北人打太太，我去东北，我到2000年的时候很多事情还是没有这个变化。他们有一句很流行的一句名言，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啊，就是说这个老婆如果三天不打的话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天高地厚了啊，所以找到机会都得打一打啊。那可是这明明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可是呢你想要去做，你想要去做的时候，你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论证这件事情是有它的原因的，也是有它的这个理论基础的，所以呢你要去接受它。所以我们可以去看现代的这个文化跟这一种心理学的思潮是很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现代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当某一件事情出现它不够合乎情理合乎常规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会有无数的人去找理由，而且他会用他自己的角度来去描述说我为什么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这个世界呢会有一个趋向，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呢，这个世界所谓的黑跟白的部分越来越少，而中间地带呢会越来越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以前我们可能很容易就知道说这个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到了现在我们可能很难去讲说这件事情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中国人又发明了一个词叫做灰色地带啊，也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一半白一半黑，那它是什么？它是这个灰色的。所以台湾有一个歌手罗大佑，他曾经写了一首歌，他说那是几十年前，20年前，大概20年30年前，我还很小的时候，他说彩色电视的颜色呢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花俏，就越来越鲜艳了，我们现在都有 4K 了对吧，就 4K 的这电影。他说能辨别黑白的人呢越来越少，我们看到的颜色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多彩，但是能辨白黑白的人呢就越来越少。所以在上帝的眼睛里面，他不是要我们去接受一个不够好的自己，或者说是一个不符合他心意的这么一个生命的一种状态。所以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他希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建造。那这个新的建造不是基于原来的基础的一个建造，而是说要把原来的那个旧的那个生命要把它给拆毁掉。所以当你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很多人会告诉你说那你要改变的是你自己，你不要期望去改变你的先生，去容忍去接受你那一个没有理由的嫉妒，你需要改变的是你自己。那你不能够如果你是一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你不能够去要求说我们结婚都20年30年了，你要去接受我这个暴躁的脾气。当你来到信仰里面的时候，信仰里面会告诉你说你需要去改变你自己，你不能够再活在那种老的那种状态里面，因为20-30年对于你的妻子来说，对于你的先生来说，可能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历程。那当我们这样去
说的时候，同样一个问题会出现，说哦，那我怎么办呢？我不是我不想改，也不是我不愿意去改，可是我就是改不掉啊。我已经改了十年，改了二十年，可是我改不掉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个拆迁工程，不是你自己要拆，而是上帝帮我们来拆。不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不可能是从我们自己而来的，这个新的生命一定是从外界而来，一定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关键词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这个关键词，这拆迁这个工程能够成功，最主要的因素不是因为来了挖掘机了，来了推土机了，有那个拆迁队来写一个大大的拆字在你的这个人身上，不是，而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这一个拆迁的工程才可能会成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在旧的基础上去翻新去改良的一个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第一个工程，拆迁工程。第二，地基，打地基。地基其实是很花钱的，而且呢偏偏的这个地基是看不见的。我们在座自己建过房子的有没有？我知道这个张宏家的房子是自己建的，对吧？他先生去找建筑队去建的。我除了他以外，他可能不了解细节，可能你知道。你们家打地基打了多久？
下面有86根很深很深的柱子，你看不见。
哦，86根
干净水泥，深的下去。
哦，
上面
也看不见。
哦，
非常的贵。
非常的贵。非常的花时间。
非常花时间。所以你如果去比较一下你的工程，你说地下的工程花的多还是上面的工程花的多？花的时间多？
地下还要平整地啊，还要那个花很多时间铲平啊。
哦。哦。你们建造的时候是碰上雨季还是没有到雨季？
没有
到雨季。OK。所以花了多少时间去造这整个房子？11个月造一个房子啊。他说他下面有86根柱子啊，对吧？非常的深。那也就是说当时打地基的时候就打得很好，你们其实盖10层楼都可以的。那有很多东西你看不见啊，可是呢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呢往往都在看不见的地方啊。那造房子地基你看不见啊，水网管线你看不见，可是这些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你现代的这个建筑业，你如果去看盖高楼大厦的时候，只要它地基打好了，大概一天可以盖一层。就是说现在都很多都是吊装的了，那这个如果要钢这个架构是这个框架结构的话，就是它只要把那框搭好了，它一层层就上去了。所以如果要盖房子的话，地基打好之后，现在的速度是，你如果是130层的这个房子，那一天一层啊，第一层上去以后，它一天一层往上盖，那到屋顶的时候可能需要花多一点的这个时间。可是在地基里面花的时间，你说你很多时候你看到很多工地的时候觉得很奇怪，说哎，这工地拦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那不是它没有动静，而是它有动静你不知道它在做什么。那看不见，可是它恰恰是最重要的。你的人生要是打
要是建在不恰当的地方，或者建在错误的地点，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方，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比方。耶稣说，他说凡听见我的话去行的人呢，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如果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呢，有一个好处就是雨淋、水冲、风吹啊，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为什么？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他说，如果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人呢，就反一反。他说，就好比什么？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地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啊。这个倒塌的很大呢，这个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其实是蛮客气的。那如果说照着它原来的这个意思来翻的话，就等于说就是荡然无存了啊，就是你不要想要说这个房子还能够留下来这个一丁一点，那是不可能一点，就是全然这个被摧毁的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们就发现，耶稣去讲这个比方的时候，耶稣说，你去盖房子的时候，你首先要想的第一件事情，你要选一个地方，然后把你的房子盖在那上面。这个地方要是选得好，选得对，这个房子就稳固。这个地方若是选得不对，选得不好，那你就要好好想一想了，啊，你就要好好想一想。我有一次这个听到有人讲说他这个买房子，你要知道在加州买房子其实是蛮得天独厚的，你如果经济条件许可的话，有蛮多的这个选择。你要买山景房就买山景房，你要买海景房就可以买海景房。好，你只要经济条件许可，你大概你都能够买得到。那可是他买房子的时候是蛮挑剔的，他到最后呢就买了一个平房。有一天我跟他聊天，就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危机意识的人。他说他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他说山上的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呢？第一，有山火，这个加州这个山上经常会着火，然后第一他说有山火，然后第二，加州有地震啊，地震呢有时候会引起这个山体啊滑坡啊。我说不会了，我说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很好了，我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他说不，他说事情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第一个。第二，他不买水景房，不是说不买水景房，不买海景房。为什么不买海景房呢？他说加州有地震，还是这个问题，加州有地震。地震呢，他说如果是在平地上呢还好，这个力就什么，就借着这个震动就消化了。他说如果呢，但是你不能够保证呢，他万一这个地震要是在海里面，那如果来一次印尼的那个海啸啊，那首先遭殃的就是什么，就是海警房啊。他说不行，然后这个不能够这个上面。我说那你为什么买一层呢？因为我喜欢二层楼，因为我住的房子除了我很小的时候很穷的时候住的那个小房子之外，我们以后住的房子都是这个二层。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买二层要买一层呢？他说我今年65岁。他说过十年我75岁，75岁走楼梯就不是那么方便了。他说我呢是想要一直待在这个房子里面，所以呢我要什么，我要买一个平房，走路比较 方便。那我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危机意识的人，他的这个危机意识就在于说，我要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可以让我安安心心，地震的时候、海啸的时候、老的时候，那可以不用动的一个地方。那所以他要选一个好的地点，尽量让自己跟危险呢可以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隔断的一个一个距离啊，这个山体滑坡那不会滑到我这边的海啸，也浪也不可能那么大冲到我这么远的这个地方。那耶稣在当时讲的时候，跟这个意思其实很相似，也就是说，人生这一辈子其实不算太长，几十年。诗人说的，人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跟整个时间长河来比，我们不过是一声叹息。我们这个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你的人生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你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去建造你的人生，去让自己可以对生命有所交代？这其实是我们一生当中很严肃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负责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应该有的一个思考。如果倘若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活着为什么，我要活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啊，其实我们也对自己的生命不够尊重，也不够重视，也不够严肃。所以当耶稣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就提醒我们说，你要去想你的人生要在什么事情上，要在什么事物上去建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的人生需要建立在一些很重要的基础上面，这些重要的基础能够保证，能够帮助你的人生走在正确的路程上。比如你的人生需要建立在真理上，你不能够建立在谬论上，所以你需要有独立的判断，有独立的思考，你知道什么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什么是风吹草动就会消失的谬论，什么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的东西，什么是潮流所引发来的一种风潮，它会随风而来，它也会随风而去。我们的人生需要建立在公义上面，需要建立在正直上面，需要建立在诚实上面，需要建立在所有一切美善的事物上面，建立在一切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事物上。所以圣经里面在讲到最好的根基的时候，圣经里面只有一个选择，圣经里面说，你把你的人生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上面，因为它是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它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磐石。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叫做万古磐石为我开啊，那是一首很老很老的一首诗歌。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因为所有基督徒就相信说，当我们的人生与耶稣基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而且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他所教导的真理上的时候，这个生命是经得起风吹雨淋水冲，经得起风吹雨打，经得起时间考验，也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潮流当中可以屹立不倒的一个生命。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会不断改变的，你可能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做这件事情是很被人称赞的一件事情，可能过了30年、40年，这件事情会被人认为是一件很不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永远都追逐着世界的潮流，我们永远把自己的人生建立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流行的这个言论或者理论上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患得患失， 而且疲于奔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才能够调整到这个世界，才能够去顺应这个世界的这个变化。所以中国人有一个智慧说，如果这个世界变得太快，那我就有一个应对的方式，这个应对的方式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什么叫不变呢？什么东西是不变的？耶稣基督，神的真理。如果他叫真理，那这个真理是不会改变的。活在神的真理上，那无论我们在面对怎么样的冲击，面对怎样的潮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对的。一个人能够一辈子都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最痛苦的事情是你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你没有去做，可是呢你没有去做之后呢，又为之后悔。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一个人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能够照着对的去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第三，装修工程。装修啊，那房子盖好了呢，你就要去做啊装修。装修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圣诞树，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家里面有没有圣诞树的，有谁家里面有圣诞树？我家里有一棵。还有谁家里面有？你家里有？好，还有呢？您家里也有？你们都没有啊？有不举手干嘛？那其实哈，我觉得哈，这个买圣诞树呢，你就买塑料的就好了，真的不要买真的树。对不起啊，我只是个人的这个意见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真的太浪费，而且也砍树嘛，就是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买一棵圣诞树买回来不可能在家里面放一年的，对吧？你买过来以后你就丢了。那这个其实在现代来说是很容易去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这题外话，这是讲到个人意见，个人意见仅供参考。买圣诞树买过来之后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什么？你要去挂啊，你要去挂。我现在问大家，说基督徒的这个装修工程，是不是也可以拿这个来做比方说？哎，我今天有了这棵树了，我今天有了这个房子了，然后我就去 Home Depot 啊，我就去这些装修的这个部门啊，商店里面，我去买一些东西啊，买一些这个画哈，买一些装饰品，然后把它挂起来。我想问大家，我们这装修工程可不可以这样去描述 ？Albert。最好还是来一个全面的这个计划。那你就是说你家装修你怎么装修？没有装修的啊，没有装修的。OK， 那丽珍你家呢？你家装修自己干了？丽珍说：“你们家装修太可怕了，说你们家都是你开个头，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尾啊，因为你别的地方就先去忙了，对吧？所以他的意见你听见了哈。装修，我们想到装修的时候，就想说圣诞树的这个装修，我就拿什么东西把它挂上去，让它挂得更漂亮一点。”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装修不是这个概念。圣经里面讲到的装修不是我们去什么地方拿点什么东西挂在自己身上就叫做装修，不是。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很多装修的基督徒，所谓装修的基督徒就是说，哎，我今天去教堂聚会了，我在去教堂聚会之前呢，我在还没有跨入这个教堂的门之前呢，我先去拿一个装饰品，这装饰品叫做温柔，把它拿过来，我
挂在自己身上。所以呢，我从进大门那一个时候开始，我就变成什么？我就变成温柔的人了。所以一般呢，在教堂里面踩脚呢，人家不会生气的。你踩人家一脚，人家不生气的，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再踩他一脚也没关系的啊。你出了门那就不一定了。那你进了门，就把这个温柔给什么？给挂上了。那别人说哦，我就把忍耐给挂上啊。这个，所以大家到了教堂里面的耐心都是比较好的啊，挂上啊。然后呢，把这个啊温柔哈 包容啊，这些一个个挂上。挂上以后呢，到什么时候为止呢？我教堂出门，我可以一个个都拿掉了。那有些人挂得久一点，在车上的时候还有的，回到家里面，那太太跟他讲一句话，那这个包容就能丢多远丢多远了。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圣诞树型的基督徒啊，就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一个个挂上。圣经里面说的装修工程，不是说你要拿外面的东西去挂在你身上。圣经里面的装修是说，你需要从你内在里面结出果子，不是挂上去的，是什么？是长出来的，是从你的生命里面长出来的。大家明白这个不同吗？一个是外面挂上去的，那就说明说你的这个东西不是你由内而生发出来的，而是你外表装饰出来的。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可是这个不是买过来的，这个果子，这个果子是神的灵在你里面，你的生命改变了之后，你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是属于你的，是在教堂里面，是在教堂外面，是在公司里面，是在家里面，一直都在的，那是你生命的果子，是你从你的生命里面生发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去装饰外在，我们是让神的生命改变我们，我们内在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有各种各样美善的果子，建造美好的人生。我们需要拆迁，我们需要打好地基，我们需要有好的装修。什么是我们生命最好的装饰？神的生命遮盖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最好的装饰。所以愿神能够赐福我们每一位，我们在关注我们这个属地的这个房屋的保养的同时，也懂得好好保养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让我们的人生经过上帝手的建造，能够更加美好，能够更加精彩，能够更加吸引人的注意，能够得人的心。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Amen。